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每一次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神都是给我们新的机会，我们可以再回到神慈爱和恩典中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七章那里提出一个问题，根据新译本的译法，主耶稣说，有一个人借钱给两个人，一个借给了5000元，而一个借给了500元，可是两个人都没有还钱。这个人出于好心，也免了这两个人的债项。耶稣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两个欠债的人中，哪一个人更爱这个债主呢？其实答案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个受恩惠比较多的人，或者说欠债更多的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当我们跟神的标准相比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实在相差的还很远很远。不过神除了不追讨我们要我们还债之外，神还把我们所欠他的一笔勾销。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就是第二次的机会，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对于那些回顾自己的过去，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心中充满罪疚，觉得自己这一生不会再得到自由和洁净的人呢，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你新的希望。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最能够说明神是怎么样待我们，他是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他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反而是用慈爱来待我们，乐意饶恕和洁净我们。神乐意给我们自由和新生的机会。神是一位乐意给人第二次机会的神。好，我们打开圣经，一块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到十一节的记载。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经文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营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营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以上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这段经文很宝贵，宝贵之处在于耶稣把希望给那些沉沦在罪中的人，不管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沉沦在罪中，耶稣都给他们希望和鼓励。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出来工作之后，就四处去讲道教训众人，但其中有些人呢，特别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都想除灭耶稣，他们四处找寻耶稣的罪证，要得着控告他的把柄来置耶稣于死地。可是听过耶稣教训的人却有这样的结论，说从来没有像他那样说话的，那是因为耶稣的话语句句带着权柄和能力，叫他们感到稀奇。后来个人就回家去了，耶稣又到橄榄山上去祷告，这是耶稣每一天都做的事，借着祷告与父神交谈，并且支取能力。可能耶稣整夜都在山上祷告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呢，第二天清早耶稣又回到圣殿去了。群众知道耶稣在圣殿里，所以又从四面八方聚集来，为了要听耶稣讲道，因为他们对耶稣所讲的道理非常感兴趣。正当众人都聚集把耶稣围着听他讲道的时候，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把一个妇人拉进了殿里，直拉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告诉耶稣，这个妇人呢，是正在犯奸淫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你想，对这样的妇人该怎么样处置她才好呢？这其实是一个陷阱，是法利赛人设计要来陷害耶稣的。如果耶稣真的依着他们所问的去思想和回答，那就会中了他们的诡计，因为他们只是借题发挥，他们是借着这个犯奸淫被捉拿的妇人这件事儿来刁难耶稣，好找着控告耶稣的把柄。所以问题不在于耶稣是不是认真地回答他们该如何处置这妇人的问题，耶稣的焦点并不在法利赛人和他们的问题上，反而是在这个犯了罪的妇人身上。因为神是有饶恕的恩典的，耶稣要把这份恩典赐给这个妇人。法利赛人的目的是不惜一切的要打击耶稣，要破坏耶稣的形象，要降低耶稣的影响力，这是耶稣暂时不理会他们。现在站在耶稣面前的是一个犯了罪而且罪证确凿的犯人，因为他在行奸淫犯奸淫罪的时候被人捉到了，所以这个妇人他无法抵赖，他只能承认。之前法利赛人已经刻意制造过机会要陷害耶稣，只是每次呢都没有能够得手。然而这一次他们觉得这个计谋实在是天衣无缝，因为无论耶稣的答案是什么，他们都能够抓着耶稣的把柄来定他的罪。当然按照旧约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犯奸淫应该受的刑罚就是处死，而这些人呢是希望把这个妇人处死的，而且要用石头打死他。然而耶稣如果同意把这妇人用石头打死，依着摩西的律法那么做，他们就会说耶稣没有爱心，没有怜悯，好残忍呢、这样呢就减低了耶稣对群众的影响力。当时在场的没有一个人会同情那妇人，也没有人会想过给这个犯了错的妇人新生的机会，或者放过他，给他一条生路。多少时候宗教的规条就是成为最厉害的杀人工具，给人很大的压力和迫害，因为宗教是名正言顺的定人的罪，而且执行刑罚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包庇罪恶，要纵容犯罪，然而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建立，要彼此相爱，要彼此饶恕，这是神所喜悦的。耶稣他也不是包庇妇人所犯的错，因为这个妇人的确是犯了奸淫罪，那是不可饶恕的。妇人呢，从始至终一语不发，因为知道自己理亏，他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罪，因为也根本没有维护自己的本钱，所以呢，只得任由别人把他带到耶稣这儿， 他只能眼看着耶稣做出最后的判决。只要耶稣点个头，或者是说一句同意的话呢，他就会立刻被四处飞来的石头打死。所以妇人的命运如何，全都在于耶稣的态度。他的生死可以说是系于耶稣的反应。只是法利赛人的动机不单纯，这件事情不过是他们一个利用的陷阱而已。他们的目的呢，不在于能不能把这妇人治罪，这个妇人只是他们手中所利用的一颗棋子。他们真正关注的是能不能得着控告耶稣的把柄。只是妇人并不知情，她站在那里又惧怕又无助，充满羞耻和罪疚。她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其实她也并不奢望耶稣能为她做些什么。可是耶稣早就知道妇人的感受和心情，耶稣知道她的无助，知道她的绝望，耶稣要拯救她，给她一条活路。当法利赛人逼着耶稣表态的时候，耶稣不发一言，反而是弯下腰来用手在地上画字。这些人呢，就显得不耐烦了，就再三的催促耶稣，要求耶稣做出回应。他们觉得耶稣这一次啊，应该怎么样也逃不出他们的陷阱了。上面我们说过，不论耶稣的答案是赞成或者是反对，他们都可以把耶稣定罪。要是耶稣不赞成，他们就会说呢，耶稣违反了摩西的律法，连耶稣也不遵守神的律法，那对群众来说呢，是多么大的冲击。可是如果耶稣点头说好，就照着摩西律法这么做，把这个妇人用石头打死吧，他们不但会说耶稣没有爱心，而且耶稣这个决定还会引起罗马政府的注意。因为当时犹太人是受罗马政府的管辖，不能够随便把人打死的。虽然这是因为妇人犯了犹太的律法，而且必须治罪，但是如果要处死一个人呢，也必须征得罗马人的批准以及同意。犹太人是没有杀人的权柄的，所以如果耶稣同意，他们就会就着这一点呢，到罗马的法庭去告耶稣。耶稣不回答他们，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但是无奈群众不肯离去，继续苦苦的追问，于是耶稣就给了他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既不说我赞成，也不说我反对，而是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有资格先拿石头去打这个犯了奸淫罪的妇人。耶稣这句话一说出口，四周顿时鸦雀无声。然后圣经说呢，他们一个一个从老到少都离开了，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个犯了罪的妇人在那儿。为什么群众当中是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离去呢？因为年纪大的人呢，所犯的罪就越多，自己心里也明白，所以就先走了。耶稣这句话在每个人心中都引起他们的回忆，想到过去的日子，有谁可以说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呢？他们都感到很尴尬，感到很震惊，良心也受到责备。经过耶稣这一问，都不敢再做出进一步的行动，他们放弃了这一次的计划，因为晓得又失败了。他们正想定这妇人罪的同时，又要来陷害耶稣，耶稣的话就让他们没有一个人敢动手，反而趁着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一个一个的摸着鼻子静悄悄的离开。就是主耶稣的这句话救了这妇人一命，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但是每个人扪心自问，坦白地问自己，有谁是没有罪的？其实人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都没有资格去定别人的罪。最后耶稣直起腰来问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主啊，没有，因为他们都走了。而耶稣怎么样对这妇人说呢？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为什么要放妇人走呢？耶稣本身是没有罪的，他是那唯一有资格用石头打这妇人的， 但是耶稣却不这么做，因为他知道自己到世上来就是为了要为世人做代罪的羔羊。他来是要上十字架担当世人的罪，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虽然耶稣当时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耶稣知道他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行的。而在神看来，神早就看见救恩的完成。耶稣用慈爱的眼神看着妇人，唯一有资格定这妇人的罪的这位耶稣，此刻不定这妇人的罪，反而是饶恕他，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让他有新生的机会。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知道他快要上十字架，他要做世人的救主，他要背负全人类的罪，他要给人赦罪的恩典。这一切都是耶稣要在世上完成的，而这正是神救赎人类的计划，是透过耶稣上十字架去完成的。有人说，耶稣就这样放过了这妇人，他是不是纵容罪恶，不理会罪恶呢？其实不是，耶稣不定那妇人的罪，并不等于耶稣纵容罪恶，或者说接受妇人犯罪这件事。耶稣没有与罪妥协，然而他却用爱和饶恕胜过罪恶。他明白妇人的心情，他知道妇人内心已经有了悔改的念头，他已经为着自己的罪而无限的懊悔，他恐惧战惊，所以耶稣乐意给这妇人新生的机会，因为他到世上来要成就的就是救恩，就是要给人新生，就是要赦免人的罪。他不是纵容人犯罪，因为他亲自为人的罪付上了赎价，是他拯救了那妇人，是他为妇人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他可以赦免和饶恕妇人所犯的罪。这个妇人原来是该死的，是罪无可赦的，但问题是耶稣代他受了刑罚，所以耶稣就不再定妇人的罪，反而是把他释放了。妇人听见耶稣这句话，他心里有什么感受呢？本来他是绝望的，他是充满羞耻和悔意，他是恐惧战惊的，他无话可说，因为他是有罪的。但是听到耶稣这句话，他内心的希望又油然而生，他又充满了希望。妇人的希望是什么呢？就是他有新生的机会，他可以重新做人。本来他以为他的生命到此就结束了，但是想不到耶稣的出现让他重获新生，再有一个意想不到自己深知不配得的机会。赦免是什么呢？赦免是神所给人白白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应得的报酬，而是神白白的给了我们这样的好处，是神乐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价值，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们值得，而是神希望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当我们犯罪作恶，就连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的，感到自己该死的时候，我们以为生命就此完结，哪里晓得神却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有的时候还给我们第三、第四次机会。弟兄姐妹，每一次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神都是给我们新的机会，我们可以再回到神慈爱和恩典中生活。可是人如果不相信神的赦免，也不接受神的赦免，你觉得自己罪大恶极，不值得神赦免你、饶恕你，于是你就拒绝神的赦免，而自己也不原谅自己。但是神不会因为你不信和不原谅自己而不给你这份恩典，神的恩典今天已经摆在你面前等着你去接受，你接受或者不接受对神的恩典来说没有分别，因为已经赐下来了。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为了要洗净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罪恶，现在就等着我们去相信和接受。如果我们诚心的求神赦免，求神饶恕，求神洁净，如果我们诚心的求神给我们新生，神断然不会拒绝，神乐意垂听。不是因为我们向神做了什么承诺，是不是答应神从此不再犯罪了，神之所以赦免我们，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耶稣对那妇人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有神乐意赦免人的信息。神早在旧约的时代已经告诉人，他乐意饶恕和赦免人的罪。直到今天，神的心肠依旧一样，没有改变。神所给我们的赦免是透过耶稣钉十字架的牺牲舍命而来的。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了，他代替了我们。而我们接受神赦免的人，可以从最终完全走出来，不再受他的控制，也不再受他的困扰。我们可以自由的、释放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才可以获得第二次的机会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神所赐第二次的机会？有三件事是我们要做的。首先，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罪。我们千万不要否认自己有罪，或者不理会它，像从来没有发生那样不当一回事。我们要坦白地向神承认，要面对自己的罪。今天很多人经历不到赦罪的自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认真地面对自己的罪。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自己所犯的罪，要到神面前承认，告诉神我错了，我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我得罪了神，我应当为自己的罪负责。我们不是去谴责别人或者是埋怨环境，而是承认自己的罪。要在神面前获得第二次的机会呢，我们就必须先这样去面对。第二呢，是要接受神的赦免。除非我们接受神的赦免，不然的话，我们的罪担将会依然背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让我们所背的罪担变得轻省，除非我们相信接受神的赦免，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神所给我们的赦免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所以头一样，我们要面对自己的罪。第二呢，要去经历神的赦免，这样才可以得到第二次的机会。还有第三样，就是相信我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盼望的，是有将来的。当我们接受神的赦免之后，我们要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是依然有希望的。这希望不在于我怎么样，而在于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丰盛、伟大和无限无量。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我们就不能真正享受到赦罪的喜乐、平安以及全新的开始。我们的人生会受到过去所犯的罪的影响，我们会被罪疚感一辈子缠绕着，我们会活得很痛苦。耶稣对那个犯了奸淫罪被捉拿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是不是说妇人以后就可以过着完全的生活呢？不是，主耶稣只是希望妇人不要再陷入同样的罪中，不要再去犯罪。耶稣知道妇人即使获得了新生，可以重新做人，但是她依然会有软弱，还有犯罪的可能。她不是一下子就变得十全十美，就变得完全了，就不可能再犯罪了。耶稣完全知道作为人的软弱，没有人是完全的。耶稣也不是要求妇人做了完全人才给他第二次机会，耶稣只是说呢，我也不定你的罪。这恩典就是白白给这妇人的，不是讨价还价的，也不是要求妇人做出任何承诺，只是出于耶稣无限的恩典和怜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神爱我们的心肠。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六章一节他也说呢，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我们是要去扶持和鼓励别人，不是去批评别人或者定别人的罪。当我们知道神一切的恩惠之后，我们是要去建立弟兄姐妹，要扶持那软弱的，但是自己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跌倒。 神是充满慈爱和饶恕的，但是他对罪却是绝对的严厉，有绝对的威严。神绝对不纵容罪恶，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耶稣之所以主动的去赦免妇人的罪，给他新生的机会，是因为主耶稣看见妇人的内心已经是有悔意的，他是承认自己的罪，他在神面前是自卑的，所以耶稣乐意给他机会。而妇人在这个场合里头也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他后来称呼耶稣为主啊。妇人愿意降服在耶稣面前，知道他的生命是耶稣赐给他的，本来他必死无疑，是耶稣给了他新生的机会，是耶稣赦免了他的罪，是耶稣怜悯他，给这妇人一生难忘的印象，也叫他不敢再犯罪得罪神。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不是一位定人罪的神，他乃是拯救人的神。耶稣到世上来，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乃是为了拯救世人，拯救一切有罪的人。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来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要改变我们，叫我们有全新的开始。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你获得了神的赦免没有？你有没有把握神所给的第二次机会，好好的从头来过，依着神的心意生活，走在神的旨意中呢？作为基督徒，我们经常会面对试探，我们还可能会走回旧日的道路，但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却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警告，十五节到十七节，这里说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第二次的机会就讲到这了。愿神的话照耀我们的心，建立我们的信仰，也带领我们这一生。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鼓励我们去寻求神的赦免，把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进入他的救恩中。神乐意按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并且把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去成为合他心意的人。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